农村圣经学院之小先知书第三课。
弟兄姊妹平安，又到了小先知书课程时间了。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是我江重生，欢迎你的收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研究小先知书中的何西阿书，我会用三次的节目时间跟你一起来查考。可能有人会认为呢，何西阿书一共有14章的圣经，那么只用三次的时间，是不是少了一点呢？我在这里呢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科目是要专门研究何西阿书的，所以我们就留在以后研究这一卷书的时候呢，再很详细的来查考。好，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何西阿书第1章到第3章，那么这三章的经文呢，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先知家庭的悲剧，人的悖逆。在还没有看这段经文内容之前呢，我想先简单的说说啊，有关何西阿书的概论呢，首先呢，我们就要了解何西阿先知他本人的背景。何西阿他做先知的时间和当时的时代背景等等。我们先看看何西阿这个名字啊，何西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帮助，或者耶和华是拯救。这个名字呢，和约书亚原来的名字何西阿是完全相同的。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民数记13章16节。何西阿呢，是北国以色列的人。我们可以从何西阿书里头观察，我们就可以知道原因是他对北国的处境非常的熟悉，就是北国与外邦交往的情况他也有洞悉。何西阿他对北国以色列有很热切的爱，并不像阿摩斯那样客观冷静。但是由于何西阿他久居北国以色列，所以呢比阿摩斯能够看得深入，他看到北国整个社会的罪状败坏和衰落，所以他传递的信息呢是语重心长的。何西阿是什么职业的呢？在何西阿书里头并没有说明，但是我们从何西阿他专门指责以色列人在敬拜上的失败，而他对祭司的工作又非常的熟悉，甚至呢是严严的指责那些祭司，说他们在异教祭坛中种种罪行。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推断，如果何西阿他不是祭司，恐怕呢他就没有那么深刻的责备的。至于何西阿他所处的年代，在何西阿书第1章第1节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样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哈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一节圣经呢就提到了南国犹大四位王的名称，这四位王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加。那么从历史书里头我们知道，乌西亚做王是做了52年，约坦呢做了16年王，亚哈斯做王16年，西西加呢做王29年。那么这四位王他们做王的年代合起来呢一共有113年。当然了，何西阿做先知的时间呢绝对没有那么长。在列王记下第15章第8节那里说，乌西亚在位38年的时候，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的王，可能呢是由耶罗波安之后开始做先知的。那么经历了这几个年代，差不多呢可以说是一直到以色列亡国的时候，这么样算起来呢，何西阿做先知的时间大概是40多年。何西阿做先知的时期是以色列国最黑暗的时期。我们知道耶罗波安之后的那6个王，除了撒加利亚是承袭父亲的王位的之外啊， 其余的那五个王呢，都是篡夺王位而做王的。那这些王对宗教是不闻不问，只借助一些外来的势力，结果呢，他们导致失败。不单执政者是这样，就连民间的信仰和道德也完全的堕落。所谓敬拜耶和华，只是名义上的敬拜，他们的心灵和实际的方面都是在敬拜着偶像。我们从这些背景资料看到，我们可以想象何西阿他的信息应该是怎么样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经文是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刚才我都说过了，在这一段经文里头的主题呢，就是神透过先知何西阿的家庭悲剧说出了以色列人的罪，并且责备他们的悖逆。不过呢，神在责备以色列人之后呢，常常会给他们安慰的。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看先知何西阿家庭的悲剧。在何西阿书一章第二节这里说，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对他说，你去娶淫妇为妻，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这节经文可以说是道出了先知何西阿的家庭情况。他妻子是淫妇，儿女更不是自己所生的。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难题，为什么神要何西阿娶一个淫妇呢？这岂不是和圣经的真理相违背吗？关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呢，应该是这样的，先知写书的时候，他的妻子歌蔑已经是个淫妇了，但娶她的时候呢，还是个少女。神所吩咐先知娶的原本是先知自己的妻子，但是因为她不贞，所以被称为淫妇。另外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拜巴利的风气十分的盛行，而那些以色列的女子都要献给巴利祭司受侮辱的，因此淫妇这个名称可以有两个意义。第一，他说出了当时宗教的腐败，淫乱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风俗，没有女子不经过淫乱的。第二，后来割灭真的变成了一个淫妇。何西阿所面对的伤痛，就是自己挚爱的妻子竟然变成了淫妇。虽然何西阿书第一章没有交代，但是呢，到了第二章的二到五节，何西阿把他的痛苦说了出来。我们在这里呢，就看看何西阿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听听何西阿是怎么说的。何西阿书第二章二到五节经文这样说，你们要与你们的母亲大大争辩，因为她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她的丈夫，叫她除掉脸上的淫相和胸间的淫态，免得我剥她的衣服，使她赤体与才生的时候一样，使她如旷野如干旱之地，因渴而死。我必不怜悯她的儿女，因为他们是从淫乱而生的，他们的母亲行了淫乱，怀他们的母做了可羞耻的事，因为他说，我要随从所爱的，我的饼、水、羊毛、麻、油、酒都是他们给的。我们从这一段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见， 先知他精神上所受的痛苦已经到达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他似乎没有适当的对象可以倾诉，因此向他的儿女发泄，要他们去与母亲争辩。究竟是他的爱情不专，还是他们的母亲不贞呢？他们的母亲行为简直是不配称为先知的妻子的。好，我们看看第一章，在这里呢是记载了何西阿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的。第一个儿子名字叫做耶斯列，第二个呢是女儿，名字叫做罗路哈玛，第三个是儿子，叫做罗阿米。我们发现呢，按照名字本身的意义呢是很有意思的。耶斯列是播种的意思，罗路哈玛是不蒙连续的意思，罗阿米呢是非我民的意思，非是是非的非啊，非我民的意思，就是不是我的子民啊，非我民的意思。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名字都是神替他们起的，都有特殊的含义在其中，但是从这几个名字的演变，我们可以说到了第三个儿子的时候，何西阿已经开始怀疑这个儿子是否是自己所生的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这正好应验了第二节所说的收纳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里更可以看到先知家庭的悲剧了。现在我们看看神选这个名字的意义吧。耶斯列这个名字表示了神要追讨耶户在耶斯列屠杀亚哈家的罪。耶户本来是奉神的命令把亚哈王朝除灭的，清除巴利宗教，本来呢是应该不受指责才对的，但是呢他杀人不是为了宗教，而是为了政治，并且他容忍迦南异教继续的腐化以色列，使以色列人的罪达到了神没有办法容忍的地步，所以神要追讨，并且要以色列国灭亡。至于罗路哈玛这个名字，我们在第六和第七节那里呢，我们可以看见，这更说明了以色列家必不蒙连续，神绝不赦免他们，所以灭亡呢是他们的结局。至于第三个名字非我民啊，罗阿米，这是表示了神不再做他们的神，他们也不做神的子民了。这就是神透过何西阿儿女起名对以色列所做的宣告。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虽然这是神在何西阿家庭中的奇妙安排，但是呢这也是何西阿这个家庭的悲剧。妻子是淫妇，儿女并非自己所生的，面对着这一种情况要容忍，实在是一种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看见先知何西阿，他确实的容忍了这件事，他真的接纳了割灭所生的儿女。他甚至在知道自己的妻子沦为妓女之后，还去把她赎回来，他更是继续的去爱这个妻子。我们从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那里可以看见他对妻子的容忍。最后我们从何西阿对儿女改名的事上，我们更可以看见他的心了。罗阿米，也就是非我民，以后呢改作亚米，这是我民的意思了。而罗路哈玛后来改名叫做路哈玛，这就是蒙连续的意思。弟兄姊妹，刚才我都说过了，先知何西阿的家庭遭遇实际上是神对以色列的预表。 从神吩咐何西阿娶淫妇为妻，并收纳他从淫乱所生的儿女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神叹息这地大行淫乱，离弃了耶和华。另外，我们从神为何西阿的儿女起名字这件事上，也可以体会到神对以色列人罪行的叹息。耶斯列这个名字只是针对以色列人的罪行，而罗路哈玛这个名字表示了神必不再连续以色列家，因为神不能够容忍。而罗阿米这个名字更显露了神叹息的高峰，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是神的选民了。另外，我们从第二章那里，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以色列人的罪状了。我们发现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呢，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所说的话，他家庭中任何一件事都是有着双重的意义的。一方面是说出了自己的悲剧，另一方面呢，却是说出了以色列的状况。在何西阿书二章二到五节那里，母亲与儿女，这是象征以色列人，他们和他们上一代一样，都不专心的侍奉神，在灵性上都有同样的污秽可耻。我们从何西阿所说的话里头，大概呢可以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惩罚。这个惩罚第一就是收回恩典。在何西阿书二章的第八节的下半节，经文这样说，我必将我的五谷新酒收回，也必将他应当遮体的羊毛和麻夺回来。以色列人所自夸的是他们什么都有，但是他们却不晓得这是神所赐的，他们更将这些东西献给巴利，难怪神要收回恩典呢。神对以色列的第二个惩罚是显露丑态。第二章的第十节这样说，如今我必在他所爱的眼前显露丑态，必无人能救他脱离我的手。神要显露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神对以色列的第三个惩罚，那是终止宴乐。何西阿书二章十一节经文这样说，我也必使他的宴乐、节期、月朔、安息日，并他的一切大会都止息了。以色列人的节期、月朔、安息日等等，不单呢有聚会，而且更有宴乐。这一些的崇拜礼仪，这一些的宴乐机会都会终止，有点像说到以色列人要被掳、被分散各地。神对以色列人第四点的惩罚是终止财富。何西阿书二章十二节说明了神要毁坏葡萄园、无花果树，这些呢是以色列人丰富的象征。神破坏表示神终止了财富。最后第五点的惩罚，那是追讨他们拜巴利的罪。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一起可以接下来参考何西阿书二章十三节。那么这一些刑罚呢，表面上是针对何西阿的妻子来说的，实际上是针对以色列人宣布的刑罚。以色列人所犯的罪行，神必定要追讨。但是神并不是一位没有慈爱的神，神有公义的一面，但是也有慈爱的一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几方面显明了他的慈爱。首先我们看看神的应许，何西阿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这一段的经文中，神应许以色列人可以重新的成为神的儿子，从子民转为神儿子的身份，并且神透过改名说明了他对以色列人的心。罗阿米改作阿米，表示属神的子民；罗路哈玛改名作路哈玛，表示再蒙连续。这是一个神奇妙的应许，这个应许相信呢会在主再来的时候实现的。在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神有劝导和引领。在何西阿书二章的十四到十五节， 那就说明了这一方面的慈爱。经文中首先提到后来，那么这个后来呢，没有指明是什么事情的后来，但是跟着一再提到那日，并且描述以色列人怎么样专一的归向神，与神亲近，很显然是以色列人在迁徙年国的情况了。劝导和领，这些呢都是说安慰的话，表示了神愿意重新的赐下慈爱和恩典。至于第三个方面呢，我们看见是以色列人再蒙眷爱。何西阿书二章十九到二十节经文这么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神透过何西阿向以色列人说，神会重新的收纳以色列人，把他们看为神的妻子。在何西阿书二章十六节曾经提到，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这个医师呢，就是我夫的意思，我丈夫，我的丈夫这个意思。这表示以色列人与神的关系乃像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另外呢，还提到了不再称呼我巴利，这个意思就是我主的意思。神在收纳以色列人，不单有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神更重视成为人的神，这就是神再一次眷爱以色列人了。那么第三呢，我们看耶和华的应允，我们可以参考何西阿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的经文。我们发现先知何西阿用一种很生动的话语描写以色列人怎么样得到五谷新酒和田间一切的收获，不是从地得着，也不是从天得着，而是从神得着。神应允天，天应允地，地就有出产，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在这里神再次使用耶斯列这个名字，耶斯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这个名字和何西阿头一个儿子的名字所代表的意义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了，这说明了神的慈爱。最后我们从第三章里头更清楚了看到神的心意，神吩咐何西阿再去爱一个淫妇，用赎价把他赎回，这种活生生的比喻说明了神对以色列人的慈爱，只要以色列人重新洁净自己，仍然有机会会成为神的选民，重新领受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在这里呢，我们再来做一个总结啊。总括来说，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是神借先知的家庭悲剧表明神的百姓背离神的情况，就好像一个不贞的妇人背弃了丈夫，结果自取羞辱和痛苦。这段经文可以给我们三点重要的教训。第一，神的百姓在信仰上向神不忠，就是属灵的不贞，在神看来就像淫妇一样污秽下贱，这和新约书信的教训是相吻合的。雅各在雅各书五章四节告诉信徒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不贞的妻子如何使丈夫蒙羞？基督徒在信仰上向神不忠，也同样使神的名受羞辱。接下来我们看第二点的教训，犯罪的结果必定是痛苦和羞辱的。何西阿书中所说的割灭，她离弃丈夫， 放纵情欲，走他自己喜欢走的路，结果并没有真正享受到快乐和幸福。他不但不能够从情欲上得到满足，反而倒因为他的罪行日渐堕落，从先知的妻子这个尊贵的地位堕落成为一个淫妇，可以任人购买。这段经文显示他在爱情上曾经受了欺骗，甚至被情夫出卖。基督徒犯罪也就是自取羞辱和痛苦，出卖了神儿子的尊贵的身份，成为了卑贱的器皿。第三点我们看到的教训，那就是神憎恶人的罪，绝不姑息，但是他绝不会因为憎恶罪恶就轻易的放弃他所爱的人。虽然神管教鞭打，可是他并不是喜欢降罚的，而是为着叫他的百姓悔改，好让他可以向他们施怜爱。弟兄姊妹，何西阿书第一章到第三章可以给我们这三方面的教训，但愿我们能够从圣经当中得着宝贵的教导，也明白神的心意。在下一次的课程里头呢，我们会思想何西阿书第四章到第十章，题目呢是百姓的罪恶报应。我们可以看看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怎么样受到了神的惩罚。好了，弟兄姊妹，何西阿书的第一讲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在这里我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就是如果你对这个课程的大纲有兴趣的话呢，我非常欢迎你来信到本电台的通讯处向我索取。我收到你的来信呢，会尽快的把我们课程的大纲寄给你。好，我们下次课程时间再见。